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运用法律反迫害要有更大的慈悲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5日。回想起自己在做正用法律救人这个项目过程中的状态表现，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诸多问题，令我警醒。第一部分，基点是为他还是为私的问题。由于屡遭各种形式的迫害，对我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非常大的干扰，给自身的修炼带来很大损失，修炼状况令人担忧。不仅如此，还给自己在成人社会中的生存也带来很大影响和破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得不使用其法律，直面迫害系统这个群体。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身边一个同修都没有，孤立无援，且自身状态也无力消沉。尽管这样，我始终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境况下，我还是开始了这个项目。身边虽然没有一个同修，但打开明慧网就会看到标签页有一栏就是公益论坛。在浏览论坛的过程中，我选定了一个项目作为突破口，因为多少年来各种迫害形式可能与那份不敢公开的文件有关。做的过程中，论坛专家一步步直接指导，正用法律是救人，而不是为了求得个人的什么结果或是什么公正。过程中同修适时鼓励与支持，让我获得很大的信心与动力，也有了多年来不曾有的感受。就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这其中最最关键的是，其实是师父的帮助。弟子的状况再怎么糟糕，师父都没有舍弃，让我与论坛同修连接起来。从信息公开到行政复议，再到行政诉讼、控告等等，整个一个链条下来，这是一条直接针对迫害者而救度迫害者的路。我由一开始的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转而以此救人，所以在使用信息公开的时候，我不只是针对一个问题，也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地区。第二部分，心态是否保持以救人为出发点的问题。我一直都显得很年轻，就算黑发里夹杂了几根白发，不靠近还是看不出来。可是正用法律进行到行政复议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前额白发突然增多，不需要掀开就能看见。当进行到行政诉讼的时候，头顶出现了白发，日光下风一吹，几根银丝飘飘。我想救他们真的实在是很沉啊，都青丝斑白了。就说那个法律文书，一个不是法律专业的人却要写出专业水平的文书来，记得这个律条出自这部法律，又忘了那个律条是出自哪部法律，这个文书是哪天寄出的，那个文书又是哪天寄出的，这个哪天要到期限了，那个还剩几天要到期限了，这个格式该怎么写，那个内容该怎么写等等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却要做那么仔细的事情，而且整个文书写作还得逻辑严谨，条理清晰，而我偏偏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。好在有论坛同修非常负责任的帮助，论坛还有专门为非专业同修准备的律师培训教程，我对照着学，边实践边学，看了至少三遍以上。一般常人写作法律文书也许就是技巧上的运用，但作为一个大法徒，写作文书除了运用必要的知识技巧，更多的是怎么写才能起到启迪与救度的作用。 我认为这其中就要渗透自己的心血在里面，字里行间充满慈悲与救度，这也就与修炼者的心性相关了。没有大海般的心胸，没有那么宏大的慈悲，你的文字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加持。文书一次次发出，一次次被退回，格式不合要求了退回，内容不全面退回，证据不足退回。我很耐心地一次次按要求补充，一次次完善后，再一次次重新发出。众生的回应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。最后找不出文书上的毛病了，结果还是被全部退回。我失望又不失望，我尴尬又不尴尬。一来一去中，他们那点若隐若现的善良就是我要的，也是我该珍惜的，也是项目进行下去的动力。运用法律过程中，因具体的事实是针对迫害者的，这难免不一次次勾起回忆。被迫害的过往会一桩桩一件件在脑海浮现，狱警的变态嘴脸，惺惺作态，流氓习气，公安的暴力疯狂，非法抄家时的丧心病狂，跟踪监视时的鬼鬼祟祟，肆无忌惮，以及亲人的难过和无力等等，足以触动人心。这时，你的心胸是否还像大海一般宽广？你的心是否还那么善良？你的慈悲是否还那么宏大？你的正念是否还那么强大？如果一开始的基点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就一定会动摇正念。而我做事的基点不是完全纯正的，也不完全是为他的，因为其中夹杂了利用其解决我个人的被迫害问题，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，在你正念不足的时候下手。第三部分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提升修为。法律本身是一个很刚性的东西，运用它的时候，自身的刚性的一面一不小心就会出来。大法图运用的时候，那是慈悲与威严同出，也许需要更大的智慧才能平衡。不久我被绑架拘留，当时我的主意是终究没能战胜人心与恶念，受到全方位的干扰和旧势力的强加，这些都会在文字与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。出来后，我两鬓脑后也有了白发，看着自己满头花发，我决定项目暂时停下来找一找自己。就在我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有一天明慧广播正播出一篇文章，我一听怎么那么熟呢，原来是自己曾经写的，那么长时间了，以为根本就没发表，却在这个时候被我听到了。其中就谈到慈悲心的问题，还信誓旦旦地决定一定要做到慈悲众生。听到这儿，就像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，我觉得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告诉我没有做到，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上面。我悟到，在正用法律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是为了运用而运用，也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，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，可以带有结束迫害的一念，但不能作为直接的目的。如果脱离根本，运用法律本身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是浪费时间，耗费精力。邪恶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钻空子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是要扎扎实实起到救人作用才算是真正有效的，否则就是浪费时间，将来真的会后悔。而在正用法律上尤其要慎重。被绑架的时候，警察说，你可以做律师了。我当时听着还有点受用，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讽刺，显示自己后期的心态，做着做着就把它当成技术活了，觉得挺有意思，还真生出做律师的念头。宗教修炼都讲慈悲，我悟到正法修炼讲的慈悲是不同的，承负的东西不同，太大太大。我们无论是在自身的修炼当中，还是在救度众生当中， 还是在悟道之中，都存在一个为他的因素。只要在法中，只要做好三件事，我们修出的一切，所做的一切，成就的一切，就都带有为他的因素在。一旦偏离法，那些就只能是口号。也因为囿于人身的限制，必须时时保持正念。我体会，要能救度这部分众生，需要更大的慈悲与智慧，需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。同样的项目，能做好的同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时时处处都能保持正念，严格用法来要求自己，用法衡量所遇到的一切。修炼这条路，一点都不能偏，有一点念头不符合法，如果不能及时归正，随着项目程序往前推进，偏离法的尺度会越来越大。以上是个人证实法过程中的一些体悟，也是一份总结。从一开始的基点不够纯粹，似乎就预示着做的过程的艰难。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根本就走不过来，何谈救人？写到最后，我是真的认为自己有必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修好自己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在自己所做正事中扎扎实实救人的同时提升自己。尽管弟子做得不好，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，除了无尽的感恩，我只想好好完成使命。谢谢师父一直在给弟子机会，感谢论坛同修的帮助、支持与鼓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带回来30名退伍老兵的三退名单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5日。我是1995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部队服役十多年后，我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当时和我一起服役的有120多人，在部队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相互经常联系。后来因为工作忙，生活琐事多，渐渐的我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修炼后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，特别是退休后时间多了一些，我就更想尽快的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。第一部分，第一次见面。去年五月，我联系上了多年失联的当兵时期的朋友们，当时只约了九个人，定了见面的地点，大家聚聚餐。我主要是想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和妻子同修一同去了约定的酒店，见面后，大家真是有说不完的话。妻子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把餐费账单结了。大家谈得尽兴的时候，我们顺势把坐在身边的人劝了三退。他们每年8月1日都聚餐，约我俩必须参加，我们答应了。第二部分，第二次见面。回来后，我和几位同修说了8月1日要聚餐的事情，同修们都鼓励我要把握好这次救人的机会。临近的日子前，同修们就开始每天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阻碍这些老兵得救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及旧势力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朋友们听我讲真相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去聚餐的前一天，我想这些老兵多年没见面，人数多，路途远，再加上当天就都要返回，时间很紧张，我就和妻子商量能否让外同修相助，我们去找外同修商量此事。外同修当即表示无条件配合，我和妻子及外同修三人一起进行了简单的交流，分工如下，我主要负责温场、热场，大家互动，借助我们多年没见面， 互相惦念对方，从而拉近距离。他俩主要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，我们要互相提醒，协调配合。因为路途较远，需要开车去，从外通修家回来后，我就把萨克斯管、电子琴、手风琴都装在车上。凌晨两点，我和妻子就开始练功，是为了挤出一点时间赶路。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，我们就出发了。九点钟，我们就到了约定地点。当时还没来几个人，当兵时的排长出来迎接我们。随后，我就把先来的几个老兵介绍给外同修。外同修顺势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我抓紧时间，架设音响，连接设备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与外同修配合劝三退。人员陆陆续续的来，这样挺好，来一个我就介绍给外同修，外同修就借着问候相识的话题，把对方就劝三退了。后来来的人发生了变化，三个四个人相继到来，外同修就调整方式，找时机单独讲真相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外同修特意带了一个不用的旧手机，用来记录三退名单。妻子在厨房帮忙的同时劝三退救人。有一个朋友心情很忧伤，他弟弟以前是该县的县长，退休后被倒查关起来了。他本来想到这儿以后把带的东西放下就走，见外同修跟他打招呼就停住了。外同修聊天安慰他，并借机讲了很多中共邪党害人的例子，真诚地告诉他，只有从思想中行动上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，才能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明白了，很快和外同修拉近了距离，深有感触的又与外同修说了很多，聊了很多。上次五月份我们相聚的时候，就给他做了三退，现在又进一步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，加深了印象。还有一个校长，以前从不参加老兵聚会，这次听说我们来了，想见我们，他也来了。还有一个村支书，也是奔我们而来。在讲真相劝三退中，这两个人疑问最多，提出了很多问题，外同修都耐心地一一解答。他们之间交流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明白了真相，同意三退，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吃饭时间到了，大家都坐好后，当年的排长客气地问我是否可以开饮。我拿起话筒，用干净世界做自媒体同修说话的语气，结合现场实际素材进行发挥，做了开场白，随后把组织策划并提供场地有威望的排长请上台给大家祝词。之后排长宣布大家举杯畅饮，同时要求我给大家出个节目。我用萨克斯吹了一首乐曲，一下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我想是演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的时候了，我就拿起手风琴，把最近刚学会的《再次成为神》电影片尾主题曲唱给大家。有一个古老的神话，大家热烈鼓掌。吃过午饭后，妻子要去看离这不远的一个常人朋友，是妻子被非法判刑关押时在黑窝里认识的。这个朋友很认同大法，我跟大家说明情况，我说我去去就回，把外同修留下，稳固三退成果。我们开车很快就到了那里，妻子和那位朋友远处目光相对，疾步奔向对方，激动的含泪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在短暂的停留时间里，我俩抓紧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全家，同时讲真相劝三退，一家四口人都同意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临走时，他全家人都盛情挽留，希望我们多待一会儿，并说你们要是有什么麻烦就在我家住，在这儿随便练。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大法的认可，告诉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我们走的时候再次叮嘱他们全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回来后知道外同修一直在给大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法轮功真相，真的很感谢外同修。下午我们准备往回返，但是大家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走，他们也不愿意离开。他们准备一起吃晚饭，看到大家很愿意和我们多待一会儿，就答应了吃完晚饭再走。 吃晚饭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朋友，外同修又智慧地给他们做了三推。利用空隙的时间，外同修检查了一下三推名单，确认无误后才放心。救人的事情责任重大，不能有一点疏忽。我们一天下来顾不上安心吃饭，一心就是想着救人。虽然饭没吃好，但看到三推名单，我们的内心是快乐的。晚饭进行中，我再次拉起手风琴，自伴自唱，唱了《给你希望的路》。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？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？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，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，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。明白真相，你才会看清前途。我们不是为了回报，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。给你希望的路出自师父的红银三。大家都激动地站起来，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热烈鼓掌。他们听懂了歌词的内涵，是法轮大法的法力消除了他们思想中的阴霾，解体了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对他们的操控。有的人眼睛湿润了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拍手打拍子，一直到我唱完他们才坐下。我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加持着弟子的正念，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，佛光普照在整个礼堂的每个人身上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和部队时期的朋友们依依不舍地话别，我收拾好设备，在大家的欢送中开车起步了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们一路平安顺利地返回家中，我们带回了30名退伍老兵的三退名单。弟子一定不辜负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兑现来世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使我保持年轻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0号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2岁，修炼21年了。我把近期在住持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过程中经历的几件事情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神奇。一次，我骑着自行车碰上红灯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士开到我身边，她主动跟我说：“你骑车子好快啊，你多大了？”我说：“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？”她说：“你也就30几岁。”我告诉她：“我已经50多岁了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不敢相信。我说：“我练了一个好功法，使我变得年轻。”他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什么好功法？”我说：“是法轮功，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越练越年轻。我所有的病都好了，这些年一片药都没吃过，无病一身轻。你是党员吗？”他说：“几十年党龄了。”我说：“快退了吧，否则他做的坏事会牵连你，因为你宣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这毒誓永远存在。心里退就管用，化名、真名、小名都生效。”他说：“以前听人说过，不相信。看我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好，很痛快地同意化名三推了。”这时绿灯亮了，我说：“祝你平安，再见。”快速地骑着自行车走了。最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，都以为我30多岁， 不相信我的真实年龄，再一讲真相，就同意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了。二，前不久，我上家具城买了两个大衣柜，在买货的过程中，我给销售员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他听明白后，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。在结账的时候，老板来了，是个气质高雅、身材高挑的女士。我心想，得告诉她真相，就问她，您多大年龄啊？她说42岁。我说，我52岁了。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说，真不像。我就告诉她，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使我变得年轻。她很愿意听，我就从最基本的真相讲起。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师父让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别人，遇到问题找自己的不足，对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，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骗局等等。他说，我正为一些事情想不开呢，你说的这些很好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我说，我没有微信。他又说，那留个电话吧。我怕他失望，就给他留了个电话。在我走的时候，他一直将我送出大门口。我又给他讲了邪党迫害法轮功，主要就是用电话监听定位。所以这些年，我出门不带电话，希望他能理解。我告诉他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做器官移植手术贩卖挣钱，现在已经蔓延到大学校园，大学生在校园就丢失了，家人状告无门，现在人的道德不行了，人不治天治，入过党团队组织的都会被牵连，只有退出才能躲过天灭中共的大劫，化名就生效。他同意用飘香的名字退出了团队组织。我真为他高兴，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他目送我走出很远，多好的生命啊。有两次遇到明真相的世人，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为世人得救高兴啊。三，前段时间，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女儿那儿，来回快骑也得一个小时，路途较远，还要过一个大坡。我飞快地骑着车子，虽然是一辆很旧的自行车，但是骑着它，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样，谈到大周天，虽然不让你飘起来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真的是这样啊，那个大上坡，我骑着自行车就像走平道一样，又快又稳也不累。记得女儿搬家的时候，我们租了一辆封闭型的货拉拉车，女儿收拾东西，我和司机一趟趟从五楼把行李搬到车上。由于这辆车只能拉一个人，那就让女儿坐吧。我把要带的东西捆在自行车上，快速地骑着。等我到了女儿新家的时候，一看女儿正开门下车，我们正好一同卸车。过程中也没觉得累。每当我自由地穿梭，轻松快速地行驶时，有几次师父点化我，骑车子不要太快，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师父的时刻保护，今后弟子要让别人先行，不骑太快，不让师父为弟子操心。四，今天出门买菜，在市场碰到了多年未见的单位老同事，我称他老大哥。 他说，你还那样啊，没变呢。我跟他说，跟你说件事啊，三年疫情死了四亿，结束的时候达到五亿，中共隐瞒疫情，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师父让我们抓紧救人。你是入过党团队吗？赶紧退了吧，保平安。危难时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同意用化名退党团队，把我送给他的师父三篇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法难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，还有真相 U 盘，高兴地收藏在包里，表示回去后一定好好看看。告别了老同事，又碰到了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。以前我给她讲过真相，她很认同。她问我，你的头发是染的吗？我说，不是，没染过。我还是一头长黑发。再一看，她的头发都白了。她发自肺腑地说，真善人有什么不好？你共产党说你自己好，可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一点都不好，我们看到的法轮功就是好。他还说了很多正义的话，这里就不写了。结语：谢谢师父赐予我们这么好的功法，让我拥有了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年轻和健康。现在我的身体素质比年轻时还要好，无病一身轻，思想放松，没有压力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精力充沛。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最大财富，师父赐予弟子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多少亿都买不来的，无常给了我们。此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是我最大的荣幸，我为拥有这伟大的师父、伟大的法而感到自豪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